边开经本第79面，看这个经本下面的阿拉伯字啊，79面，从倒数第四行最后两个字看起。有菩萨虽住六波罗蜜多，而以一波罗蜜多常为上首，具足修习，劝诸有情亦令修习。上一次讲到此地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能够细讲啊，这一段经文呢非常重要。佛在此地为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一个例子能够明了了，其余的就可以以此类推。诸菩萨无论是贤首的判教，或者是天台的判教，天台讲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分判为藏通别圆四教，而贤首啊将他判为小时中顿圆五教。这种判法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原来是没有一定的。所以古来判教的人很多，唯独这两家流传到现代啊，这是大家公认的，他判得很好，判得如法。那么四教都有菩萨，而每一个阶层的菩萨都修六波罗蜜，所以六波罗蜜通大小乘。诸位要知道，大乘有菩萨，小乘也有菩萨，啊，不是小乘没有菩萨啊，藏教啊就是小乘，啊，那么他们也修六波罗蜜，科目相同，名称相同，可是里面境界不相同，前身广狭不相同，啊，这个是我们一定的。要知道的，经上跟我们说了一个原则，虽然六度万恒全修啊，他怎么个修法呢？往往他只采取一个法门，叫一门深入啊。一门修成了，给诸位说门门都修成了，大乘圆教如是，小乘藏教也如是，这个道理与四理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譬如布施，这个是最普遍的，我想凡是学佛的同学，无论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，没有不知道修布施的 啊，修布施、修供养，啊，都懂得。可是这些布施供养啊，能不能称为波罗蜜呢？那就很难说了。啊，波罗蜜是梵语，它的意思呢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啊，你所修的布施圆不圆满呢？如果有缺陷，就不圆满。有缺陷就不能叫具足修行啊，具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，毫无缺陷。我们在经论里面也常常看到世尊为我们开示菩萨行里面六波罗蜜，前面五条是四，后面一条是理，理是般若。如果理与四相应了，这才叫波罗蜜多；理与四不相应啊，那是修福啊。我们常讲啊，人天福报，修的是这个，不是菩萨的六波罗蜜啊。所以六波罗蜜每一条都离不开般若波罗蜜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诸位同修啊，都看到佛教的教旗啊，佛教的教旗，它是一共是六条啊，五种颜色啊，每一种颜色是一条。这个五种呢，五条呢，就是代表啊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。后面那一条是般若啊，般若这一条里面五种颜色通通都有啊。那么这个旗帜啊，是世界上佛教所公用的啊，所以这个旗是代表啊六波罗蜜啊。由此可知，任何一桩事都不能离开般若智慧啊。般若智慧简单的讲，就是圆满的智慧。因此，修布施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。啊，布施的理论你要懂得，为什么要修布施波罗蜜？啊，难道修菩萨道，我不修布施波罗蜜就不行吗？道理在哪里？你得要搞清楚啊，理论搞清楚了，用什么方法来修学？修学当中的境界如何？啊，实在讲，讲到方法与境界是千变万化了，样样都要明了啊。都要通达，这一桩事情才能做得圆满。理复杂，事也复杂，这才劳累世尊49年为我们说的这么多的经论啊。你要问这么多经论说什么呢？要用这个地方纲领来讲呢，就是给我们讲了一条布施波罗蜜。如果你要是学持戒波罗蜜的，也可以说49年所说的 全是持戒波罗蜜。我们在华严会上，从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40位化身大士，他们所修学的纲领，就是以一波罗蜜为上首，具足修习。初住修布施，二住修持戒，三住修忍辱，一直这个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初地修布施，二地修持戒，华严是讲十波罗蜜。那么从这40位交互来看，那个意思就深广，就知道任何一个法门含摄其他所有的法门，正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。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一层深意，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晓得怎样学菩萨行，怎样修菩萨道，以布施来讲，它最重要的理论就是教我们放下。布施是舍，是放下了。为什么要放下？因为6道10法界就是放不下才变现出来的。放下了，哪有6道，哪有10法界？所以布施戒归到最后，这怎么成为具足修习圆满波罗蜜呢？就是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把它布施掉啊。从哪里下手呢？从身外之物下手。好放下了，容易放下了，这个是教给你，由浅而深，由易而难，容易学的先干，难学的慢慢再来。那么我们在华严会上看到，初住菩萨修布施，初行菩萨也修布施，初回向菩萨也修布施，初地菩萨也修布施，你就晓得越往上面去啊，难学能学，越往上啊就是越难学。这个要懂得，先学身外之物，身外之物学了之后，连这个身也能学了。大经第六回向章里面给我们讲，这个布施讲了70-80种啊，内财外财呀，头目脑髓呀，没有一样不能学。不但事法要学，佛法也要学。为什么？因为事法佛法皆是因缘生法，真如本性里头没有啊。 没有这些东西啊。学佛最终的目的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成佛就是恢复自信，自信里面本具的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全都恢复了，成佛不过如是而已，恢复本性的德能。佛给我们讲本性的德能为什么失掉了呢？这个失是比喻，不是真的失掉了，是因为有障碍障住了，它的作用不能现前，智慧不能现前，德能不能现前，这个障碍当然非常非常之多，而佛把它归纳为两大类，烦恼障跟所知障。烦恼障跟所知障展开来呀，就是六种障碍或者十种障碍，那么六度就是度这个六种障碍，破这六种障碍的，布施破坚贪呐，持戒破恶业，忍辱破嗔恚，精进破懈怠，禅定破散乱，般若破愚痴。这是归纳起来就这几类了。所以你因为有这个病啊，佛才给你下这副药，你这个病没有了啊，药也没有了，药是佛法了，所以你病好了之后啊，佛法也没有了，这是金刚经上所谓法上应时何况非法，我们现在有病必须要用这个方法，但是你要知道病好了之后这方法就不要了，所以你要不要太爱护这个方法，太重视这个方法，那你就错了，到后来病好了啊，这个药舍不掉啊，病好了再吃药啊，就又吃成病出来了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那么什么时候啊，我们的布施波罗蜜圆满了呢？如果就狭义的时候，兼贪的念头没有了，你的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。这是狭义的说法，但是在此地不是这个意思。此地是以及一切，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你修一个布施波罗蜜，必须把六种障碍都断掉了，你这个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。这个意思深广无尽的，这是大乘的真实意。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都能破除一切障碍。净宗的同修，我们使用的方法比较特殊，我们用念佛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不少年了，念得没效果，不见效啊！原因在哪里呢？是不是佛号不灵呢？不是，你用这个方法了，没有用得力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用的不如法， 这个般若法了，简单的说呢，你念佛是有口无心啊，所以你就不如法了。心念弥陀，嘴巴里念着哎呀我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而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一样都放不下，你总不能把你这个家亲眷属所有财产都带到极乐世界去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个就不如法了。怎么如法呢？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心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毫无留念，那不就布施波罗蜜圆满了？你看你的一句阿弥陀佛里面就有圆满的布施波罗蜜。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念得非常相应，相应就是如法啊，一心求生西方净土。还没去之前，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，决定没有攀缘。那么你是样样都如法，如法就是持戒不漏。你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样不如法的，你看你这一句名号里面具足持戒不漏。一句佛号念到底绝不改变，勇猛精进绝不退转。你看你这个念佛里头具足了忍辱波罗蜜，不但念佛的心精进，行也精进啊。从哪里表现呢？在生活上，在工作当中，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进步啊，天天有进步，年年有进步，精进波罗蜜就在其中。虽然如是，这个心里面有主宰啊，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啊。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一心求生西方净土，就像善财童子一样啊。虽然经历五十三参啊，各种不要不同的法门，这个法门里面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啊，他也看，他也听，他也接触，他并没有回避。虽然接触，心地清净，毫不沾染，这是禅定波罗蜜啊。他不会三心二意啊，真的一门深入啊。所以善财一生成就圆满菩提，而般若波罗蜜是样样通达明了。我们是时间的关系，把这一段呢举一个例子，简单跟诸位做个报告。希望诸位同修要能够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，一条如是，条条都如是，才知道任何一个法门都融摄一切法门，这个是大乘佛法了。这样修学才能够成就啊！这个就是具足修习，就是具足圆融含摄一切法门在一个法门里。菩萨自己这样修啊，也劝别人这样修啊。你看呢，劝诸有情呢， 也令你修习啊，他也劝别人这个修法啊，这个修法无比的殊胜啊，不麻烦呢，不啰嗦，能够增进我们生活的幸福啊，能够增进啊我们生活的美满啊，学了就得受用啊，所以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，要用现代的话来讲，真真实实是现代生活的艺术啊，那不是普通的艺术啊，登峰造极的艺术尖峰啊，我们要能够认识它啊，要能够体会理解它，我们才能得受用啊，无论我们现前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，生活的方式都能达到菩萨的境界，换一句话说，过菩萨的生活啊，富贵人过富贵的菩萨生活，贫贱人过贫贱的菩萨生活，都是菩萨生活，都是快乐无比啊！要达到这个境界了，实在讲只有大乘佛法啊，离开大乘佛法了很难做到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，有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这是六波罗蜜里面特别提出般若波罗蜜，高度圆满的智慧，方便善巧，化身如佛，遍如地狱旁生鬼界，若人若天，随其类因，为说正法，令获殊胜利益安乐。我们看这一段，诸位要晓得，般若是理啊，如果没有事啊，这个理是显不出来的啊，一定要有事。四呢就是前面五度啊，前面五度你修任何一度啊，一定是圆满具足其他的五度啊，六度就在一度当中修，这叫方便善巧啊，方便都是指思，善巧是指智慧啊，你有高度的智慧，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能做到恰到好处，做得很圆满啊，真正的是自利利他啊，自利利他这四个字很难懂啊啊，不要听到要自利我自己的好处了，利他别人的好处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这样体会也太粗心太大意了。那乍听起来你讲的也没错，细细去观察了，你距离他这个意思差得很远很远啊。什么叫自利？什么叫利他？ 我眼前得到财富是不是自利的？我眼前得到功名富贵是不是自利的？那佛都摇头，都不是。那究竟什么叫自利呢？在佛法里面讲，烦恼断了，智慧开了，这是自利。小利，这不是大利。那比这个更殊胜的利益呢？脱离三界轮回了，证得身为圆觉的果位了，这是中等的利益，不是最殊胜的自利。最殊胜的自利，该诸位说是圆满成佛，成佛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通达，这才叫自利呀。那利他呢？利他是帮助别人也达到这个境界，才叫利他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自利利他不是得到世间的这个名闻利养啊。不是讲这个东西昙花一现，不实在啊。不但身外之物是假的，连这个身体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这有什么利益呢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学佛，佛有三身，三身是讲的法身、报身。法身是什么？就是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，那是法身的，是佛家里面讲的法身。那法身是每一个人都具足的，一切众生是共同的。问题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己法身，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这迷失了法身变成凡夫啊。而佛法修学最可贵的则是报身，报身报身是智慧身的，报身是修得的，有始无终啊。这是真正的自利了。而利他呢，则是化身，千百亿化身。化身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所以你做的这些事，无论是布施也好，持戒也好，忍辱也好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动，如果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，让人家听了觉悟，看到觉悟了，接触到觉悟了，这叫利他。没有开悟，那叫什么利益了？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不懂在这个年头很容易就被人骗了。今天我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柜台服务的同修告诉我，今天晚上有不少同修啊要求受三皈戒。这是好事情。 可是你们为什么想到守三规戒？你的动机何在？那目的何在呢？那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去想想呢？对于三规戒的大意，有没有搞清楚呢？如果没有搞清楚，来受这个三规五戒，就是糊里糊涂来受啊！哎，将来还是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三规五戒的佛弟子，你说你冤不冤枉？一定要搞清楚啊，搞明白啊！然后传授三规，你才真正得到这个东西是没有形象的，不是像这本书我给你，你真的得到了，这有形象啊。这个规戒没有形象的，你从心底里面真正感受得到的，啊，这个叫戒体，三规也是戒，最基本的戒条。你要认识清楚，就不会被人欺骗了。你要搞不清楚啊，你就被人骗了。啊，现在在台湾的情形也许比外国还好一点。啊，外国现在听说传授三规啊，授五戒啊，这个在灌顶啊，都要收费的。啊，听说那个价钱越高啊，人还越多，认为那就很灵了。这个价钱少了，大概不灵。由此可知，他的动机目的何在？啊，无非是为明文利养啊！受了三规，佛菩萨保佑他升官发财啊！啊，哪一天不发财去，骂佛菩萨不灵啊！这个都是错误啊！所以佛法的修学重点在智慧，一定要令自己觉悟啊，令别人觉悟，那这是真实的功德啊！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啊，要学佛菩萨啊，他怎么过日子？他怎么生活，怎么工作，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些都记载在经典当中啊，我们留意这些啊，去体会，去理解，然后在生活上把它做到啊，那你就是佛菩萨了啊。你既然是佛菩萨，当然得住佛菩萨的护念，这一定道理了。这个护念也是无形的，啊，是不是真的？这都是真的，啊，要用现代科学来讲呢，就磁场相同。啊，你的心行跟佛菩萨心行一样啊，彼此磁场就相同，啊，自然就能够融摄成一体，在佛法里面讲加持。可以用科学来证实。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，这个磁场是决定不相同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决定得不到佛菩萨的加持。 这句话的意思很深，要用简单的这个言语来诠释的话呢，那就是无菩萨啊，他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工作当中，以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很适当的方法，现这个身相的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他能够遍入地狱旁生鬼界，这是讲三国道。我问你能不能呢？你看到不行啊，这个地狱恶鬼出生，我没有办法去啊。可是我再说一说呢，你想想看，你也能。这个地狱旁生鬼界，不是十法界里面的那个三个法界，二是说每一法界里面都居住十法界啊，我们这是人法界，人中有佛，人中有菩萨，人中有地狱，人中有恶鬼，你能不能度那些人中的地狱旁生恶鬼呢？哪些是人中的三恶道呢？嗔恚心重的、嫉妒心重的，就是地狱。现在他没堕地狱，他这两个业障上重，将来就是堕地狱的业因。愚痴就是出生的，旁生出生的，愚痴是非黑白搞不清楚，颠倒了。不但真妄邪正他搞不清楚，甚至于连利害他都不懂，把害当作利，把利当作害，利害都颠倒了，这是人中的出生啊。恶鬼是见贪，贪心很重的人，这个是恶鬼道的业因。这三恶道就是贪嗔痴，如果这个众生贪嗔痴很重，那他就是三恶道众生了。你要像佛一样啊，关怀他，爱护他，帮助他，把他这个恶习气改过来，那你就是度他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每一界里头都具足十法界啊，这天台大师所谓的百界千如啊，每一界里头有七十如是啊，从如是性、如是相，一直到如是本末究竟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，百界千如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经上讲的，我们可以做，不是做不到的。下面说，若人若天，这是善道，前面讲的是恶道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前面所说的恶人，这一边所讲的善人，人能守五戒，能守道德，在佛法里面五戒，在我们中国儒家讲的五常，五常是讲仁义礼智信，跟五戒的内容是相同的。祖传里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说人气常在妖心的啊，常是什么？就是五常，人 如果说把仁义礼智信都是舍弃掉了，不讲了，就变成妖魔鬼怪了。啊，人跟妖魔鬼怪差别在哪呢？人守礼，人能够遵守啊，这个五种常道啊，这不能失掉的，失掉了，那个人道的这个资格就失掉了。啊，为什么佛在经上说，人死了以后来生很不容易得人身？啊，得人身的条件，五戒要具足，你的一生都遵守。自己冷静跟自己达到分数，如果你这五条戒能够打个80分以上，就保证你来生不舍人身。啊，你来生还能得人身。如果你这个五戒只能打50分呢，来生得人身是非常渺茫。